就是缘起的生命观。这个题目啊，不是我想的，是我不知道是哪位居士想的题目啊。这个题目很好，我先简单的解释这个缘起两个字的意义。缘起就是一切事物都是众多的关系现起的。现在主要是说我们人的生命也是缘起的，这样的话它的中心点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是你自己来决定这件事，表示这个意思。这个自己决定这件事，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哈。人的生命啊，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啊，当然很明显的会看出来，有贫富贵贱呢的不同啊，有的人智慧很高，有的人呢智慧不是那么高啊，就比较浅薄了一点。各式各样的差别很多很多。我看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不满意。啊，那么呢，现在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呢，你的生命你自己创造的。你现在不满意，你重新创造。这缘起就是这样意思。是这样意思，我现在不如你，我的智慧不如你，我的能力不如你，我的相貌不如你，我的很多很多不如你，但是我将来能赶上，能赶上来，我能追上来，我重新创造。这个缘起，佛说缘起的生命观是这样意思。这样说呢，每一个人对自己现在不如意，但是你不用气馁，你还是有希望的，你将来会更好更好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小时候啊，我没有受过现代的教育啊，我是在乡村里面那个私塾里读过，私塾读过，那老乡就说啊，教我们读这个四书啊，读这古文观止。我小时候读过，但是后来没有再温习啊，有的记住有的记不住。我想起来有一句话，这孔夫子说，德之不修，孝之不讲，文艺不能习，四无忧也。我小时候读的时候，这老先生还给我讲过，我不懂哈。子曰：“小儿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他讲了半天，我也不懂怎么回事。但是出家以后回想，哎，对于孔夫子有恭敬心，哎，孔夫子有智慧。嗯，我刚才说，孔夫子的生命观也是很好。好，德之不修，孝之不讲啊，文艺不能习，是无忧也。我看他这话说得非常好啊，就是一个人呢，他不重视他的品德啊，也不多学习啊，文艺不能习啊。听说一个人呢，品德很高，而不能够啊向他学习， 我不能像一个见贤思齐，我不能向他学习，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，把我改善我的思想行为，是无有也。孔夫子说这个话，那么在孔夫子的这个他的生命观就是重视道德，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生命观啊。但是佛法又有所不同，和他的说法又有所不同，但是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啊，人是应该啊尊重道德啊，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。年轻人呢，小孩子也可能还不懂事啊，人渐渐年纪大了，经验社会多了啊，你再重新的反省，你会同意孔夫子的观点啊？当然这话是我说的，也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。嗯，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回头来啊，还是说佛法的啊生命观。佛法的生命观呢、啊，当然是也是非常微细的。大概的说呢，就是两类的缘起的生命观。那么第一类呢，就是用佛法的话，就是无明的呀，生命，无明的缘起所造成的生命。这是一类啊。第二类呢，那就是啊，不是无明啊，而是智慧的所造成的生命啊，这是又一类。那么现在先介绍啊，这个无明的生命啊，无明缘起的生命。无明这句话呢，或者明在浅显的说，就是无知。这个无知啊，不是说这个人啊，说这个人无知无识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就是他不认识真理，对于真理啊，他不明白。那么他的思想啊，可能很广博。啊，知道的事情很多，能力也很强，也可能是这样子。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无知呢？就是他对于佛法所说的真理一无所知，他不明白。那么他的思想和行为啊，就是他欢喜这件事，他就这样做。他不能用智慧来观察这件事啊，这件事不可以做，他不能这样子观察，所以叫做无知。这个无知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讲呢？我们刚才说这个缘起啊，也就是对缘起在佛法上说就是真理，你不明白缘起的真理，就叫做无知。这个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，我们的生命是缘起啊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不是缘起，都是缘起的，都是缘起的啊，就有可以说是有两个结论。两件事啊，一个事情呢，只要是缘起的，这件事就没有决定性，没有决定性的，没有决定性的，佛法给他的话来批评他，他就是虚妄的，他就是空的，毕竟空的，所以这个我没有决定性这句话就是有两个结论哈，一个是虚妄，一个是毕竟空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明白缘起呀、啊， 不明白真理，就是不明白是虚妄的，不明白是毕竟空的，这叫做无知。就这样说无知，我看当然非佛教徒可能是不同意的哈。那么呢，只要是你们能够学习佛法，你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。你不知道世界上都是虚妄的，不知道他们都是毕竟空的，都是在无知的范围，也都是无明。就是你的思想上，你的思想，你的行为啊，都是由无知发动出来的，所以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无明的缘起的生命了。这样的生命啊，当然在佛法上来说呢，是应该改造，应该改变它啊，才是可以的啊。如果不改造，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下去是很苦恼的，是苦恼的事情。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无明或者说无知，究竟这无明无知是什么东西呢？实在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这一念呢了别性的心，我们见舍闻声啊，分别是非啊，你创作造做一切的事情，这个了，这个明了性就是这个心，就它就叫它是无明，它就是无知啊，不是那个地水火风啊无情物叫无知，不是那个，是指我们的这个这一念心叫做无明，叫做知，叫做无知。因为你这个你的思想上的活动啊，是由无明发动的，所以你说出来的语言，你发出来的行动，都有无明的力量，啊，就是都是错误的成分。那么由你的思想发出来的行动，最后的结果，也都是不会令你太满意的。在我们呢，做事情没有成功的人，我希望成功，但是你还没成功的人呢，你总认为成功的那个人是快乐的人啊，你还在啊羡慕他，但是你成功了以后，你才知道成功的境界也不是快乐的，还不是很快乐哈。这个我明白一点说，我们呢羡慕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说荣华富贵令人快乐，但是荣华富贵的人呢，还不如我们不荣华富贵的人快乐。第一个现象，他的恐怖心比我们一般人强，他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不如我们自在，我们要出去就出去，要回来就回来。成功事业成功的人不是，他要一动心里面有很多的顾虑，就是有很多的恐怖。从这件事看出来呀，我们所认为那件事很快乐，那件事不是很快乐，很苦恼。那个宋太祖赵匡胤，他对他的周围的人说，我以前做节度使的时候我能睡着觉，我做了皇帝以后睡不着觉，说你怕什么呢？说是我怕我把别人推倒了，一定有人要推倒我，我就怕这件事。其实这个也是很明显的一件事，是这样子吗？就是这样子吗？就算是没有人推倒，有的时候你自己倒了啊，其实还应该两个害怕，一个怕自己倒了，一个是怕别人推倒了。那么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呢？当然呢，世界上的智者啊，会想出来种种的方法来预防这件事，防止这件事。可是在佛法里面说啊，是不可预防的， 终究有一天非垮不可。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一件事，这个汉高祖刘邦啊，把这个他不在啊，这个吕后当时在，把韩信杀死了以后，这个汉高祖回来了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这件事，他的周围的人报告他，他们当然是开了一个会，那么刘邦说出一句话，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，其实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你说你的姓做皇帝非永久是姓刘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就是你有能力控制的时候，大家都尊重你听你的，你的能力一差立刻就会变了啊，怎么能够永久姓刘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吧。所以这个是世界上的呀，这些有智慧的人有权力的人呢，想办法永久保持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呀，想出来种种的办法，就只是那是徒劳的，是不可能是真实有效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这个无名要不去掉啊，永久是这样子，什么事情都是不决定的，所有事情都是不决定的，随时会变。你感觉到很安稳呢，其实随时会变的，不决定的。所以这个无名的无知缘起的生命观呢，不是个好事情，不是一个好的事情。这个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讲一小小故事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好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舍卫果王就是波斯匿王，这个波斯匿王这个人当时也是很强的啊，很强，他的国力也是很强大的啊，很多的事情也可能是很满意，但是有一件事心里很苦恼，他有一件事很苦恼，什么事情呢？他有一个女儿，是就是茉莉夫人啊，他这个皇后是茉莉夫人所生的，这个女儿非常的丑陋，他这个皮肤啊像那个鱼的鳞是那样子啊，头发也特别粗啊，反正这个相貌非常的丑陋啊，音声也是很难听啊，就是令人看见了心里很不舒服，很不欢喜。但是是因为是茉莉夫人所生的，也养在皇宫里边，渐渐长大了啊。那么这件事怎么安排这件事呢？那么他想出个主意来，那么他就派他的部下去找一个人来。找什么样人呢？就是原来是富贵家的孩子，但是现在没落了，这样的孩子，这样的呀一个人，找这样人来。那么他的臣下当然就是奉命就去找这种人来，但不是很久也就找到这么一个男人来。然后这波斯匿王啊，就领他到一个单独两个人见面，在一个房子里面去同他说是啊，我和你商议一件事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啊？就是我有个女儿，非常的丑陋，现在想要给你这妻，你同意不同意？这个人先，这是国王向他说，说是大王，你送了我一条狗我都得要，何况是你的女儿呢？那么就同意了。那么就是啊，那波斯匿王当然是给他呀、啊、造了一个很 找一个地方啊，给他做一个别墅啊，啊，这个很多很多的房子哈，啊，给他很多的说辞儿，告诉他，你把你这个太太藏在里，不可以给人见到啊，要把门锁一道一道门都锁起来，不准他出来哈。然后呢，就是封他为一个，给他个官儿做，也称之为大臣啊，不知道做什么事。这件事安排好了啊，但波斯匿王算是放下一件心事，也就是心里面舒服了一点。那么呢，当然他这个女婿，现在也是富贵的人了啊，原来是贫苦的人，现在变成富贵的人了啊，心情也还应该是不错吧。那么呢，古代的社会也应该和现在大体上说，可能也很多相同的地方哈。就是时常有机会，啊，就是要去参加。他算是富贵的人呢，当然富贵人与富贵人是朋友吧，也有常常有机会的事情。一次机会、两次机会呀、啊，都没有什么分别。但是常常机会的时候，就心里面有分别了。说是那个人都带太太来，他是老一直也没有带他太太来，怎么回事情啊？那么大家就议论，最后议论出来一个结论呢，不是他太太太美呀、啊，就是太丑，不能给人看见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说那怎么办法能看见他太太呢？这个想的，后来想出个办法来，我们请他吃饭呢、啊，把他灌醉了的时候，搜查他身体的瓷儿、钥匙拿到，然后就进他房家里，到他家去看，就可以看到。那么这个再这样做也很容易，这个计划就做好了啊。那么这些不提哈，提他这个太太，他这个气呀，常常的关在房子里边，这个味道也不是味道，心里面也不舒服。那么呢，但是他波斯匿王啊是很诚恳的佛教徒。不是她这个女孩子的母亲是茉莉夫人，也是诚恳的佛教徒。那么当然有的时候请佛到皇宫里面去吃饭呐、啊，听佛说法这些事情。不知道这波斯匿王这个女儿是怎么个情形啊？但是也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法的事情，她也是。没有别的办法嘛？这时候，哎呀，我藏在房子里面都不见着太阳啊，这心里面感觉到很苦恼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忍不住了啊，就念本释迦牟尼佛，就哀求释迦牟尼佛来救苦救难呐、啊，就这样事情。他这么求的时候，他在房子里面这样求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就从这个地下面这个头就露出来，就出来。他一看见佛的头发，看见佛的眼耳鼻呀、啊，看见佛的面貌，甚大欢喜呀、啊。他这一欢喜呢，他的头发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面目完全就变了吧，就变成很庄严的。然后他继续呀、啊，再念念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又慢慢的从地底下就慢慢的就是身体就全面的出来了，而他的身体呢也就全面的完全改变了，改变了就听佛说法呢，佛为他讲解佛法的道理，他得须出果须陀洹，得了圣道了吧，然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走了，就不见了，这个时候啊。说是这个，打他主意，这个想要来看他这个人呢，都拿到词儿了，就开他一个门，一道门一道门开开就进来了，进来就看见，哎呀，这么美呀、啊！然后要把门又关起，又锁起来，又走了。 走了时候啊，这个人酒还没有醒啊，就把这个词儿又放在他身上了。等到酒醒了以后，他就回家来呀、啊，回家来一道门一道门的开开了以后一看，说是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从哪里来呀、啊？说我是你的太太呀、啊。说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啊。他如此如此的一说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这时候这个。他这个太太要求要去拜见波斯匿王，说好，那么他的这个丈夫就去，先去通去报告波斯匿王，说是你女儿先来拜见你。波斯匿王说不要不要不要来不要来，说现在你女儿变了啊，因为念本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加倍呀，她完全改变了，像天女似的呀。他就说那好好，赶快来赶快来。那么就把他接来了，接来这个波斯匿王看见了非常的欢喜，然后一同去拜见释迦牟尼佛，就请问佛是怎么回事情，是为什么呢他能生在帝王家好、啊、但是相貌这么丑陋，是怎么回事情啊，啊现在忽然间又变了这面的美呢。佛说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有一个大富长者，大富长者这个时候啊，天旱，天老爷不下雨啊，就是旧时代是这样说法啊，天老爷不下雨啊，很多人很多人生活困难，但是这个时候有个毕支佛，这个毕支佛这个是个圣人啊，那么就是到这个大富长者家来偷其食。其实这时候大富长者就很欢喜的呀，就给来供养这个毕支佛，但这件事呢由他的女儿来执行啊，就是个大富长者有个女儿啊，给他盛饭呐、啊、盛菜来供养毕支佛，但是这个毕支佛的相貌非常丑陋，这个女孩子就骂这个毕支佛，哎呀你怎么这么难看呢，令人憎，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回路他的话，当然毕支佛是圣人哈、啊，那他是不动心的哈、啊，不住舌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他呢无住心清，不住一切法哈、啊，大家不受他怎么回路，他心里也不受影响。那么呢，因为天旱嘛，这个大家生活困难，但是大富长者他很有很多的粮食哈。啊也和其他的一切人结缘啊，把他的粮食啊布施很多人。那么这个毕支佛就是长时期的在他家里边，其实啊，每一次都由这个女孩子来做这件事。到这位毕支佛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也是到他家来乞食，但是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。那么这个女孩子一看见这个毕支佛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境界啊，就生恐怖心啊，生恭敬心，生忏悔心，哎呀我以前常常说些回路你的话，我害怕了，我向你忏悔呀、啊、我再不敢这样了，也是发了很多的愿。那么这个毕支佛入了涅槃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就说啊，说是那个女孩子啊，常常的骂毕支佛的这个女孩子，就是现在你的女孩子。因为她以前呢回炉毕支佛啊，所以她世事的呀、啊、相貌都是丑陋的，但是啊总是生在富贵人家，因为她供养毕支佛做了这件事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说是他能念佛忏悔而相貌改变呢，就是因为他忏悔了，他向毕支佛忏悔了，所以他那个业报到此为止啊，什么都不是永久的啊，到此为止，所以相貌会转变过来，因为你供养毕支佛也是大福德境界，所以相貌会转变过来。释迦牟尼佛说我的神通使令他相貌庄严，我那经上没说这句话，只是说他忏悔，也是他那个业报到此为止了，所以就转变了。 我们从这件故事上看呢，这个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他的相貌丑陋是他自己创造的，因为你毁辱毕之佛这个罪业是令你相貌丑陋，你生在富贵人家呢，因为你供养毕之佛，所以你能生在富贵的人家，这个富贵也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你的相貌丑陋也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但是这件事呢，佛法说一切事情都是无常的啊，不是永久不变的啊，不是固定的，所以可以转变，你要忏悔你就可以转变啊。那么这件事就看出来啊，这是无明的缘起啊，由于你的无明的行动，你无明发动出来的语言毁辱毕之佛，你创造了这样的业力，由这样的业力创造你的生命，就是个丑陋的生命。那么这样，这也就是缘起的生命，缘起的生命是这样子。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很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件事。我们一般的不是特别美妙，可也不是特别丑陋，大家都差不多，这也不看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。但是要特别丑陋呢，我们就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，那么就会追究这件事。那么在佛法的观点来看呢，他就是由于他的无知，由于他的无明创造出来的业力得这样的果报，是这个怎么佛陀这样开示这件事。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啊，观察这件事，我们要是你要相信生命是缘起的，你应该避免这件事。但这个刚才说这个故事只是恶口，这十不善业里边是属于恶口啊。十不善业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啊、不妄啊、不妄语、不绮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啊、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邪知邪见。刚才这个故事只是说这个不恶口啊，其他的呀那九种啊都不是好事情。如果你常常的呀有你杀生、偷盗啊，做种种的这些啊不道德的事情啊，将来你的生命就是不啊，就是丑陋的了啊，就是不端正啊，就是苦恼的境界。那么呢，就是这个十善法、十不善法，他这样的业力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你能够知道这件事呢，我现在很多的地方啊，我很丑陋啊，我的智慧也没有智慧，不要紧，你可以重新创造你的生命，好，能够更好更好，能达到圣人的境界，当然是更好。那么这就是无明缘起的生命观。但是无明缘起的生命观，我们刚才说，这是举这个例子，是不善法。不善法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哈，孔夫子还是重视道德，按佛法来说就是善业哈。这个善业的生命呢，那就是我们不要偷盗哈，不要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、不妄语这些事情。我们要能这样做呢，我们将来的生命就是好一点哈。这个不杀生啊，就是你不要伤害生命，比如说去钓鱼去呀、啊、去打猎去呀、啊、这都不是好事哈。如果你不杀生呢，你将来的生命啊，那么就是寿命长，你的寿命会长，而且身体健康。你要杀生啊，寿命短呢、啊、而还多病， 啊，会很多的病痛。那么杀生这件事啊，如果是严重了的话，当然可还是要到三恶道去的，到地狱恶鬼畜生去，那又是一种生命，他当然是更苦了。要是、啊、从三恶道里出来回到人间来啊，还多病短命，还会有这种啊，这是余报，剩余的势力曾得的果报。我看那个人寿命又长啊，身体又健康，他很少去看医生啊，那是他放生慈悲心的结果，他有点慈悲心，他不是愿意杀生啊，不愿意杀生的关系。所以这个不杀生，这个偷盗，偷盗啊，如果你偷盗的这个罪过非常严重的话，比如那些生活困难，仅有一点的生命的资料啊，叫你偷去了，他生命立刻有问题啊，你们你的罪过大哈、哦，那么也可能要到三恶道去。三恶道回到人间的时候，你生活困难，会生活困难，生活不是那么啊，不是那么丰富啊。就是有，就算是你有啊，你有很多财富啊，但是没有自在力。就是你想要用这个钱呢，要申请别人同意你才能用。你要是有偷盗的罪余报啊。你就是有其他的，咱偷盗也可能这个人还做个功德啊，但是他有偷盗的过失。如果这两种啊业力同时成熟的话，你布施过嘛，所以你可能有很多财富，但是你这个盗的余业使得你财富不自在，要用的时候要取得另一个人的同意，你才可以用，就还有这种事情。你财富不自在，而且你这个财富容易失掉，容易失掉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是这天老不下雨啊，来了我们种的谷在地里面种上谷，老不下雨，当然呢说我们有蓄水池，我们可以浇水。要是长期的不下雨，确实水也没有了啊。冬天下雪很多，我也可以变成水，但是冬天也雪也没有了啊。那么你就水会少。那为什么有这种啊这种事情？在《玉切实的论》里面说，就是偷盗的余报。你偷取别人的财富啊，将来你会得到这样的果报，就天旱不下雨，使令大家的生活困难。再就是这个偷盗不是好事情。这个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邪淫也是很大的问题啊。不偷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。这妄语将他说啊、不说谎话哈、啊，不说离间语，就是不两舌哈、啊。你不要说暴恶的语言，不要骂人哈、啊，不说这个杂污秽的语言，你的语言清净。如果你要常常的不在意，说谎话不算一回事啊，将来会有很多很多的过失。你说谎话，常常说谎话，你没有朋友啊，你知道哈？你说真实语，你感觉我好像有损失，我说了真实话有损失，但是你有朋友，因为哎呀，这个人说真实话，信得起，可以相信，嗯，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呀、是，要是学习佛法，通达缘起的道理呀、我们。要检查自己的身口意，三业清净，修修十善法。有佛法的将才说过，你的遭遇、你的生命是你自己创造的。我佛教是不承认的，有另外有一个大有力量的，给你一个生命，给你个富贵，给你贫贱，不是。佛教是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自己取得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啊。不要做这些施恶法、施不善法，不要做这个事情。我们要能修习施善法呢，我们的生活都很好哈。 你要偿命啊，你要不偷盗啊，你要不偷盗不杀生是偿命，不偷盗就是富贵哈、啊。你的眷属、夫妻、父母，你都能很满意的。好，父你父母对你也好，你对你父母也好，你对你太太好，你太太对你也好，一切都是如意的，一切都是满意的。如果说是你对你太太不满意，你太太对你不满意啊，当然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。可能也与过去生的业力也有关系，过去生的业力和现在的智慧这两件事来决定你的感觉啊，你感觉好你感觉不好。所以应该啊修修五戒十善来创造自己满意的生命。当然这虽然是满意啊，在人世间呢满意很难完全满意，就是一个人呢他的思想发出来的语言哈、啊、写文章也在内哈、啊、他发出来的他内心的思想，他发出来的语言，他的行动完全都是良善的，无话未必有的时候会有些过失、啊、因为你内心里面有烦恼啊。你说你有智慧啊，能控制自己内心的烦恼，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，有的时候你不能自如的就会做错误事情，有的时候自如的做一些好事，有时候也会做错事，所以你将来得果报的时候有时候如意有时候不如意，人就是这样子。连孔夫子啊也不能是完全满意的，有的时候再沉绝粮多少天没有饭吃啊。这就是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很难有人完全满意的，很难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只要是属于无明，我们说善法啊，这里面还是有无明的成分的，也不是完全清净的。但是另外有一种呢，就是修禅定啊，不一定是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他也可以修修禅定啊，修禅定也可能升到啊。舍界天，升到无舍界天去，到天上去。到天上去啊，当然我们人间的人对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。如果你读到这样的书，可能会知道这一件事，但是也可能会相信，也可能不相信啊，这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听说。我听一个法师到印度去，就是遇见一位印度的，我看那是印度教的一个修行人，去他同他见面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就是他这个手就在空里面这么一晃，就手里就出个念珠，就这么一扫就出个念珠，就送给你，就是有这种事情。另外呢也有那个印度那个修行人呢、啊、修行人到这个好像是英国在伦敦什么地方，就是对注意这个婆罗门教这个印度教的修行人的事情啊，就是把这个人呢、啊、把这个修行人这个人要入定了啊，把这个地下挖一个洞，把这个人就放在洞里头，然后埋起来，埋了七天或者是埋了多少天，然后再把它取出来，取出来的时候呢这身体是有远的，但是他那微这个呼吸啊不明显有呼吸，别的人因为他是死掉了，但是他的呀、啊、共同修行的人呢用手来按摩他的身体，感觉他还没死，啊，就是慢慢的，这个人就活过来了。这件事呢，我这么想啊，这件事最低限度应该有舍戒四禅的功夫，舍戒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到四禅的时候啊，这个禅定的功夫达到舍戒四禅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出入息了。所以埋在地下七天或者是更多的天，对他的生命没有影响， 如果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还要呼吸的呀，那就可能你要这样子，可能对他有影响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真实有这件事，就是你要用功修修这个禅定，这是能达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功夫。你要达到这个这样的功夫，一下子就出一块黄金，黄金送给你，这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他要什么，他心里面想什么，就来了，就来，就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因为这个禅定啊，这个要达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功夫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在舍戒四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经论上也说，也赞叹呢、啊，修行人想要得圣道，在第四禅里面修四念处特别的殊胜。比如说毕支佛，他能得毕支佛道，也是在第四禅里面修成就的。也有的阿罗汉呢，在第四禅里啊、得阿罗汉道，得阿罗汉道，他这个人的呀、啊、境界就高，啊、他的神通也是大。要是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没有神通了，就是这个定还有影响的。所以这个我刚才说是把这个修行人，但这个不是佛教徒，这是印度的婆罗门教的人啊，就是印度教的人啊，他们修行禅定达到这个程度，所以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些有兴趣的一些学者来试验这个人，把他埋在地里头，过了多少天这个人不死还能活过来，那么就看出来符合我们佛法里面说的这个舍戒四禅是没有呼吸，呼吸停下来，有这件事。那这样说呢，这个佛法里面说和这个外道里面说有舍戒四禅这件事是真实不虚，不是说谎话，是真有这件事。有这件事，这种人呢当然多数是在深山里面住，他不愿意到这个城市里边来住。这种人呢，他们呢，这个世间上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住的事情非常的低，需要的很少。他在深山里面，我们看见他深山特别冷啊，他没这回事，他心情很快乐，他很自在的，就是他那个生理，他的心理有变化，生理也随变化。所以他的生，但是他还是人间的生命身体，还是父母所生的身体呀、啊，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的呀，不需要衣食住，不可以。要是他这个生命在人间的时间到了，寿命到了死掉的话，生到舍戒天去，那就不需要人间的事，通通不需要了，也不需要吃饭。我们人间的人呢，像欲界天上的人，还要饮食。啊，你吃的东西可能有点彼此有点不同，总是要吃东西。到舍戒天以上的人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不需要吃饭，他就入定就可以了。他的生活所需完全和人间的人不同，他那个身体呀、啊，也不像我们人间的人呢是这样的身体。舍戒天上的人的身体是大光明的境界，你要看见他，假设你能看见他，就是一片光明。这么一个身体，不过说是初禅和二禅还有点不同，虽然都是光明，可是有点不同。他们的身体呀、啊，也不老也不病，而且有种种的神通境界，寿命啊是很长很长的，但终究有一天还是要死，他不能永久存在哈。还有死了以后呢，也可能啊来到欲界天，也可能来到我们地面上做人，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啊，舍戒天上啊，你得到了四禅呢，你费了千辛万苦成就了，结果无常了以后，死掉了以后，就是等于零了，还要重新来啊，还是可能来到人间，跑到地狱去，还是照样的因果轮回的这件事。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事情。 这个，这样说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啊，使令我们满意的一个生命呢？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满意的生命呢？那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这件事，把无明也去掉，你然后你创造了出来的生命就是满意的了，你永久也不老，也不病，也不死。你对这件事是有自在力，你自己来决定，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如果你的这个无明啊，你没能够消灭它啊，你没有自在力，到时候就是结束了，你无可奈何，你还要重新来。不过从舍界天，从无舍界天的那个人死掉了，来到我们欲界呢，这个欲特别轻，和我们人间的人不一样。虽然他也和我们长得差不多，但是他的欲心轻，他可以没有男女的欲，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也淡薄，其他这个名利的事情也淡薄。就是他以前呢成就这个禅定的剩余的力量，所以对人世间一切事情是淡薄的。要是我们呢前生是欲界天的人，我们也死掉了以后来到人间，这些欲心是特别重的。从三恶道来的人是更厉害，三恶道也不是永久在三恶道，他也会死掉了以后有可能就来到人间了，来到人间做人了，做人的时候烦恼特别重，而且嗔心特别大。从天上来的人呢嗔心不大，欲界天上的人来到人间呢贪欲心很重，但是嗔心不太大。要是从舍界天、无舍界天来到人间的人呢，贪心也不大，嗔心也不大，但是啊，愚痴心还是有，就是不明白真理，还是不明白。但是我们来看呢，用我们有贪嗔的，有贪欲心很重，烦恼啊、嗔心很大的人来看，这个人是境界很高尚。因为他很淡薄，世界上事情啊，与人无争，好像不需要修行，他心情就是很淡薄的，烦恼很轻微，很轻微，他没有什么欲啊，生活所需啊，有多少就过得去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看上去啊很高贵。从舍界天、无舍界天来的人呢，因为他有以前的那种剩余的那个定的力量啊，还有剩余多少啊？我们看上去这个人很高尚，就会生出来恭敬心，生出恭敬心。他要是死掉了以后，又来到人间，慢慢慢慢就和我们一样了，他这个烦恼就都来了，就都恢复到原来的人的境界了。所以呀、就是不是那么样的理想，只要是你有着无明的存在啊，你这个生命都不是那么理想。所以呀、我们本释迦牟尼佛他修销圣道得无上菩提呀、大慈大悲，再还为我们开示佛法，叫我们要去掉这个无明。去掉这无明，我们在四念处里面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就是去掉这个无明啊。就是你要知道，要明白缘起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就是一切法都是不决定的，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，它是虚妄的，就像天空的云看着像个大树，一会儿又像一条鱼，一会儿又没有了啊，没有忽然间又有了，老是不决定。世界上一切法也都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一切有为法如云，都是不决定，都是虚妄的。看上去啊，令人欢喜。你真是成就那个样，成就那件事，就是你心里不欢喜，反倒又引起其他的问题。哈，所以这是都是虚妄的。观察它是毕竟空的，你能有这样的智慧呢，就是把这无明取消了。 这样子啊，你用这样的智慧发动出来的呀、啊，这个生命令你完全满意了，一切不如意之事都没有，是这样子。但是这样的生命呢，就是要得到阿罗汉，好，得到必知佛，好，成就无上菩提，才成就了这样的生命观的。这样的生命观呢、啊，这样的生命啊，是要经过一个时期，经过应该说是长时期啊，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啊，你要通达了什么是佛法，而还要专精思维，还要修学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呢修十年处观，你成功了，也就是你这个生命成功了。我曾经说过一件事哈，有人问我提出问题让我回答，问我什么问题呢？说是这个经上说这个阿罗汉呢，就是佛也是这样子，